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诗诗记十一章。我们晓得福音是好消息，是给没有盼望的人带来盼望，给黑暗的人带来光明，给沮丧的人带来希望，给无助的人带来力量。我们透过士师记的这些士师的兴起和以色列人的堕落，就可以看见福音是好消息，因为神在恩典中不断的纪念以色列人，神也使用残缺不全、道德瑕疵、各种身份的士师来成就他的工作。十一章，我们看见士师们的其中的一位的士师的另一面，他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同时呢，他又是妓女所生的儿子。十一章一节，基列人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十章结束告诉我们，亚门人聚集，以色列人也聚集，基列人和首领就商议，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人一切居民的领袖。战事马上开始，缺乏大能的勇士、领袖、元帅带领他们得胜。而十一章告诉我们，将要登场的这位士师出身并不光彩，而且也被基列人所遗弃，被轻看。我们无法接受出身不好的人来做领袖，无法同意出身糟糕的人是自己的统治者。我们要晓得，在新约选教会领袖的时候，领袖是有标准的。上帝亲自启示如何选立教会的长老，如何选立执事。道德瑕疵过多，有明显的缺陷，是无法胜任领袖的。但是在士师的拣选蒙召使用中，不是所有的士师道德优秀，也不是所有的士师没有明显的无可指摘的一些把柄可以说大部分的士师并不完美，所做的事所行的并不光彩，他们自身也有很多的瑕疵。而耶弗他的出身，他所行所做的，让我们看到如此不堪的人却被上帝使用，成为士师，成为以色列人的搭救者。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被赶逐耶弗他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我们如果看耶弗他的出身，令我们大跌眼镜，是妓女的儿子，是被他的家庭所排挤的，而且是匪徒的领袖，用现代的话讲是黑社会的老大，是那些街痞混混的头头。他却被称为大能的勇士，神的恩典令我们惊讶。出身不好 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出头之日的，是不可能进入一个比较上层的上流社会。但是我们看见如此不好的耶弗他，反而成为了大能的勇士，做了以色列的领袖，做了士师，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这是令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就是二元的思维，好与坏。如果我生命中经历好的，那就是好的；经历坏的，那就是坏的。我们痛恨生命中被人藐视的经历，我们痛恨别人驱逐我们的过程，我们痛恨自己的人生遭受各样的绝望，我们却不能接受一切人生坏的经历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的头脑里面永远都是二元的思维，好经历坏经历，好事坏事，接受好事，厌弃坏事。可是在谁那里，好事坏事都对我们有益。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好事坏事都在训练我们，好事坏事都在更新我们。这些不好的经历，糟糕的经历，灰暗的人生，对耶弗他反而是训练，最后造就他成为大能的勇士。没有这些被遗弃、被赶逐、成为匪徒的领袖，无法使他成为大能的勇士。福音不是好消息吗？福音不是让被遗弃的人、被孤立的人重新得到盼望吗？因此我们看到神使用耶弗他就是好消息，使用像他这样的人成为大能的勇士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人生有懊悔、有绝望、恼怒，不想提起过去，认为过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过去可能你也被家族侵害，过去在家里面重视男孩轻看女孩，过去也可能被性侵过，也有可能被同学排挤，也有可能被别人嘲笑身材臃肿胖、相貌丑陋啊、出身贫寒啊，各种的都经历过。过去的一切不是没有意义，过去的一切不都是伤害，过去的一切在福音的更新和转换之下是被神所使用的。我们有没有用自己过去的伤害在福音里所得的安慰，用自己受害在福音得的益处去安慰别人，被神所使用呢？约瑟所经历的一切是最终被神所使用。我们唱的诗歌一路引导何罗斯比，眼睛小的时候被医生误诊，双眼失明，最终也是被神所使用嘛。过去的一切不是单单为了受苦，而是为了更大的事而效力，为了更大事的参与而发生。所以不要用我们简单的二元的思维来衡量，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在上帝那里，他是良善的、至善的神。 好事坏事，在他旨意的运作之下，都能够成为有益的，而且能够参与更大、更神圣的事情。对耶和他的出身啊，我们是藐视的。如果你教会里的领袖如此，你也不愿意接受，你也会八卦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实是在指向更大的事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出身并不好，木匠的儿子，在拿撒勒长大，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耶稣是被藐视的，是被轻看的。耶稣的整个的出身被以色列人所嘲笑，他们拒绝木匠的儿子拿撒勒所出来的来做他们的领袖和救主，他们用普通的眼光来衡量耶稣，用人的眼界来评判耶稣，最终他们与伟大的救主擦肩而过。人的眼睛往往是瞎掉的。基督以被人厌弃的出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告诉我们，上帝做事，上帝救赎罪人，不按照人所想的和期盼的，反而颠倒了人对事物评判的标准。感谢主的是什么？我们相信了被以色列人所弃绝的耶稣基督。基督虽然是木匠的儿子，耶稣在拿撒勒这个不起眼的地方长大，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看似是失败的，死了不能救自己，而这样的救主反而是为了我们罪人，以这样的身份，以死的方法来拯救罪人嘛。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区，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啊，耶弗他所受的伤害啊是多大？他自己的家庭对他厌弃、驱逐，啊，周边的人也帮助他的家庭把他驱逐，他不得不在匪类的群体中求得生存。人生有很多痛苦的过程和经历，痛苦的经历对有些人而言使他绝望，一生都不再提起。有人在痛苦绝望的经历当中被福音所更新，他会为过去的一切感谢上帝，他就摆脱了二元的好与坏的思维，他反而认为一切所发生的尽都是好事。过去有很多的伤疤，人不愿意提起，不愿意以过去的伤疤来衡量自己。人对过去往往是隐藏的，埋得越深越好，不想被人所知啊。啊，但是我们看见神给耶弗他带来好消息，带来好消息。福音总是让人喜乐，让人有盼望，让人恍然大悟，梦中初醒。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那里啊，到你这里来，是要你与我们同去与亚门人征战， 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长老们是有祈求的，盼望耶和他做征战的勇士，带领他们和亚门人去征战。那么九节，耶和他对基列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其实这一段耶和他和长老们的谈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善于谈判啊，善于谈判。耶和他没有说，过去你们厌弃我，驱逐我，我现在也不顾你们啊，没有带着一种傲慢报复的心啊，并没有，反而谈判。这种谈判的智慧啊，从哪里被训练的？他不是啊做匪徒的领袖吗？我们要知道啊，匪徒是要经常谈判的，好的谈判可以聚拢很多的人，不会谈判的人就是杀戮啊，杀戮，每天就争斗啊。耶和他是非常有智慧，他就说，如果打仗得胜的话，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长老回答耶和华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和华同基列的长老回去，耶和华就百姓就立耶和华做领袖做元帅。耶和华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心中是有期盼的，他不但要做大能的勇士，还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元帅。所以你看到这个妓女的儿子，这个被遗弃的耶和华是非常的精明，善于谈判，而且勇敢，心中没有畏惧，这是被训练的结果，是苦难训练成如此的勇士，是人生最糟糕的经历使他拥有如此镇定的智慧的谈话。以及到后面你会看到，耶和他绝对不是平庸之辈，他对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他是喜爱神的律法的，忠于神的话的。这个大能的勇士不是靠机遇，并非只靠着碰巧，而是有了前期充足的准备。十二节，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到我的国中攻打我。”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和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耶和他，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和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允许，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就不允许，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地，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从这个对话的过程中，看到耶和他是熟悉律法的，对摩西的律法、以色列历史是清晰明白的，因此他被称为大能的勇士，不但有律法的智慧， 对律法的精通、历史的掌握，而且做了匪徒的领袖，是勇敢的，不畏惧敌人，不畏惧任何的艰难。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你认为不可能的人，这个被轻看、被藐视的人啊，他里面反而有敬畏上帝之心，对过去的历史有充分的学习和掌握。他不是只靠四肢发达，他的头脑中也被神的律法所征服，他也渴慕神的律法。他对话里面是以神的话语和亚扪人进行对话。我们没有抢你们的土地，没有霸占你们的产业，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在15节的22节是讲到从历史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述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产业是合理的。23节呢，到24节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们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们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不是你的产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从神学的视角来告诉亚扪人，我们得地是合理的。你说你们的神基莫赐给你们的地，你们不是得为业吗？我也告诉你们，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是神命令我们赶走那些恶人，又把地赐给我们，这是合理的。25节到27节是讲到从过去法律的角度来判定他们的产业和土地是合法的。长长的对话就显明了这位士师出身看似不光彩，是黑社会的老大，可是他里面对过去的历史、对神学的解释、对过去所判定的这种精确性，他的把握是非常明确的。上帝就使用他。我们会说，上帝所使用的人，绝对的是有他特殊之处，特殊之处。没有这个特殊的原因所训练的话，是不可能成就如此的士师耶和华。我们今天总想安逸这种生活，总想像流水线一样的生活，别人安逸我也安逸。别人幸福我也幸福，别人顺利我也顺利，别人平安我也平安，别人发达我也发达，流水线的产物，流水线的思维，而非流水线的产物，那是特殊性的训练，特殊性的更新、改变、成长，造就了勇士。耶和华他就和其他士师不一样。他是经过非流水线的训练，非流水线的生产。我们今天厌恶苦难吗？厌恶绝望吗？厌恶糟糕的生活吗？厌恶被家族排挤吗？你知道吗？这些训练都是独特的训练。有一点不可以忽视的是什么？耶和华他敬畏神呀。他如果不敬畏神，他怎么懂得过去的历史？他如果不敬畏神，他怎么能够用神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得地是合理的？很多人只受苦，不就近神的话语；有些人只受苦，轻看话语，是没有任何成长和进步的。29节到33节是耶和华他的许愿和征战的得胜。大能的勇士在神的使用和帮助之下，战争是得胜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另一件事情，是耶和华他许愿。 他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不是向动物。他的许愿是：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里的解经呢，到现在为止，有各种的原理进行解释，各种原则解释，各种背景去解释，但是无法找到一种更合理的去解释耶弗他为什么要把人献为祭给神，无法找到一种非常合理的解经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34节到40节，迎接耶弗他的是他的女儿，就这一个女儿，独生女，他要把他的女儿来献给神。这个解经上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不过其中有两点我们是毋庸置疑的：把人献为祭是神所憎恶的，是神所禁止所不喜悦的。至少耶弗他将人献为祭许愿的方式是神所不同意的。首先耶弗他也受到周围异教文化残酷暴行的影响，因为迦南人有把人献为祭的习惯，把孩子把婴儿献给他们的神摩洛。虽然耶弗他很渴慕神，熟悉律法，敬畏上帝，可是他还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让上帝来改造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可是我们不是一边敬畏神，一边被这个世界所挤压吗？一边被上帝塑造，一边又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礼拜天被话语塑造，周一周六被世界所塑造，挤压的扭曲变形，回到礼拜天再重新的去历练。至少从这个献祭的行为当中来看，他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和挤压。另外呢，耶弗他也受到异教道德的一种宗教观的影响，以行为的称义的方法来看待神。因为在异教文化里面认为，把人献为祭可以收买神，这是当时异教的文化。我也很难去精确的评判为何如此，但是这种献祭是为神所禁止的，这位士师是有瑕疵的，虽是大能的勇士也是有瑕疵。我们如果知道上帝对我们有恩典，我们所献祭的方法不是透过献祭来收买神，不是透过奉献来收买神，而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把自己当作活祭，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荣耀他，侍奉他。保罗不是告诉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蒙恩，蒙神的拯救，蒙神的保守，蒙神的护理，不是我们拿着钱来收买神，不是拿着钱讨好神，这些都不是恩典的教义所带来，是律法主义的想法和错误的教义所带来的。我们应该是把自己当作活祭，蒙到如此大的恩典，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在每一个领域当中，用我全人、全身心侍奉上帝，岂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各位，今天你想一想，福音是什么？好消息。福音让耶弗他欢喜雀跃，被家庭遗弃，被家族遗弃， 被以色列人排挤、驱逐，神的恩典闯进他生命中，使用他，使他成为士师，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成为大能的勇士。多么奇妙的训练过程，令人想不到的经历，就成了以色列人祝福的方法。你为你的人生应该有深度的思考，有上帝话语真理的眼光，深度的考量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不要被世界所挤压，而是要被真理所塑造、所更新。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在耶弗他身上看见福音，看见好消息，看见更大的事实，耶稣基督他的出身被以色列人所厌弃，反而是大能的勇士，战胜死亡，斩断地狱的锁链，使我们蒙恩。主啊，我们的眼光肤浅，我们的眼光世俗，被世界所影响，愿你借话语塑造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